我们要进入以马内利，在祝福主的今天，我们要进入他的荣耀。神的帐幕在人间，拥有神是我们风雨中的避难所，祝棚姐在旷野，犹太人只有魂云柱火柱带领他们，旷野是一无所有的，他们只能全年依靠神。愿你进入以马内利，进入神的帐幕，进入他的遮盖，看到他的荣耀，见到他的容面。
拥有荣耀，荣耀，
荣耀，荣耀，荣耀，
你的大能无人能及，
圣哉，圣哉，圣哉，
圣哉，圣哉，圣哉，
大风雨中
单单仰望
你，荣耀，荣耀，
荣耀，荣耀，荣耀，
哈利路亚，你的荣耀无人能及，
在荣耀的光中单单仰望你，只有你配得一切的荣耀。主啊，我们都在旷野，人生的旷野，我们需要看到你的云柱火柱，我们要看到你荣耀的图架。主啊，帮助我看到你的圣哉，圣哉，你的圣洁，求你把这个荣耀，你的荣光跟你的圣洁落在我们所在的地方。
荣耀，荣耀，荣耀，荣耀，荣耀，你的大能无人能及，
你的大能无人能及，
圣哉，圣哉，圣哉，
哦，圣哉，圣哉，圣哉，
暴风雨中淡淡仰望你。
是的，主啊，在以马内利的同在里，外面还是有风暴的。你说孩子啊，这些都是外面的事。哈利路亚，阿爸天父，我们愿意在你的同在里，我们能有主在我们船中，我们能笑于暴风。今天是祝棚者的日子，我们深深的相信你在旷野如何带领犹太人，你也可以在我们人生的旷野带领我们。我们宣告，我们是与主同行的。哈利路亚，愿神的云柱火柱继续在我们的头顶上，让我们看到你更大的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所以感谢神帮助我们在我们的今天的这个课程里面，让我们好好的思想。实际上，我们人生都在一个都在一个所谓的这个人生的旷野当中。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哈利路亚。我要再次宣告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在我们的生命中，神喜悦与我们同在。我不知道你怎么看住棚子，但是住棚子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他们的一段的生活，在旷野他们只有云柱辅助，云柱辅助下来了他就停下来晚上是火柱，是让那个野兽不能走过来，白天是云柱挡着太阳。若你去过以色列，以色列太阳可热可热了，他们还在这个南部那个旷野，就是我们说的沙漠地，每年雨水很少虽然它不是全沙，它是一个旷野，旷野是代表一个无人烟，没有人，没法找到帮助，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所以求神帮助你帮助我我们心中有绿洲，但是我们眼前只是个旷野就算你身旁都是人，你内心也是孤单的，因为没有一个人是跟你的路是完全一样的，就算再伟大的弟兄，你跟着他还是会迷路的，再伟大的属灵领袖你都不能仰望，只能仰望耶稣，对不对所以今天在这个时候，特别透过这首诗歌很有感动跟你们说，住棚子他们的棚就叫 Sukkot Sukkot，他们的住棚子就是 Sukkot， 他们的棚跟我们平常的棚不一样的，他们的棚是一定要 露出那个空位的，不是一个帐幕，他们的棚是有人看到天空的。我们最初不明白为什么他们的棚子只能用那种棕树枝，还有一定能看到天空，原来他们要仰望神，还要看到那个云柱火柱人生能看到神，你才有平安，对不对？神的帐幕在人间。还有另外一个住棚子的传统传说，就是弥赛亚在什么时候来？弥赛亚就在住棚子来，神的帐幕在人间。所以可信的，你问一些拉比弥赛亚什么时候来，他说住棚子。所以有些弥赛亚信徒犹太基督徒，他们在研究主耶稣真正出生的时期是在哪里，很可能也可信是在住棚子十二月太冷了，以色列是雨季，没有牧羊人在旷野，所以住棚子我们可以同时庆祝耶稣降生神的帐幕在人间是以马内利求主祝福你，祝福我我今天祝福大家，凡所到之处都成为祝福，与神同行之旅这是我这一期的神给我来东南亚侍奉的主题。我现在在上海求神帮助我帮助你，我们要一定成为祝福，凡所到之处要成为祝福，你要成为神迹的器皿，阿们。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这种信心，你活在地上，你让神失去很多荣耀。为什么要说繁琐到处都成为祝福？神对我说，不是你的信心厉害，不是你的生命厉害，不是靠你，是你是我的孩子，你是我的器皿，我要让你成为神迹的器皿，凡你所到之处你都要成为神迹的器皿，所以是你到一个地方我就祝福到那个地方，你是天国的王子公主，阿们。你是与神走在地上的一个住棚子的一个棚子与神同行的人，所以我今天祝福你们在住棚子领受，就算在旷野都成为神迹的见证人，成为凡所到之处的祝福，哈利路亚，谢谢主所以感谢神今天是我们讲到那个律法，就是登山宝训重生律法我在思想，为什么主耶稣要给我们律法？ 要重新谈到旧约的律法我觉得它是有一个新意的律法事实上是神给摩西就在以色列出埃及大家很多埃及的一些掺杂的一些宗教的信仰一些堕落的生活神在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就已经说你们到那个应许之地你们要这样过生活你们不能过他们的生活与他们分别出来所以律法给的是让他们成为神的见证人你同意吗让他们与众不同活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生命所以律法不是一种给个人的你要做好你要什么什么不是的这个是中国人的观念个人的道德个人的义犹太人的信仰是群体的从头到尾都是群体的信仰所以我今天要给你们从这个角度律法是带我们进入真正的神喜悦的生活是一种以马内利的生活好我们看看今天的投影片今天的投影片祝福大家好感谢主哈利路亚今天刚才第一个就说中秋节祝朋姐双节快乐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这个是什么话是那个出埃及是那个民数记亚伦的祝福的第一句太阳还在月亮还存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愿神祝福大家祝福你祝福我们都能成为一个见证神荣耀的人见证神是真实的人无论到哪里无论在旷野无论现在在家里我们都需要成为神荣耀的见证人恭喜大家祝朋子中秋节双节快乐我们这段时间我们讲的题目就是这个先知性的特质先知性人生的特质今天是第八讲律法与先知性使命第二我们看看今天神要给我们讲什么提什么主耶稣说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主耶稣他看律法跟我们不一样他说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但是他不是要你去遵守旧约的律法他也没有这个意思要不然他不会常常去骂那些法利赛人他认为律法不是外在的你同意吗神要求的律法不是抓着你的手吩咐你这个吩咐你那个吩咐你那个他不是他是从这个外表的像一个教练他不是要你培养一个行动他是要你培养一个内心所以这里说都要成全正如我刚才说神是上个礼拜说律法是要把人带回到亚伯拉罕跟神的关系亚伯拉罕跟神的关系所以今天在这里我希望我们能多想一想既然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那么怎么样才算是成全呢怎么样才算是成全呢有没有人可以给我一些回应怎么样才算是成全呢想不想讲话可以打开你们的你可以举手我可以打开给你们怎么样才算成全呢若真的是律法是用来成全那么怎么样才算是成全可以打出来给我也可以有些人说是耶稣钉十字架就成全了也有可能对不对律法的一点一画若只记得耶稣钉十字架这只是律法的一部分就是献祭赎罪你得释放继续与神同行这个不是全部所有的律法都要成全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律法又要把你带回到亚伯拉罕跟神最简单的关系这个是其中的一部分进入以马内利神的同在对不对赦免你的罪 不是为着赦免你的罪，帮助别人谢罪，帮助别人谢罪，全福音为了全福音，全福音为了全福音，全福音为着你叫全福音，就是你进入一个很痛苦的工作。全福音不容易，全福音不是为了要你去全福音。我曾经的这个原因，我有时候其实不想做基督徒，也不想叫全福音，很难啊，好像打一个苦工啊。弟兄姐妹，你要知道，神给你福音啊。耶稣的名字是将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但更重要的，耶稣的名字是以马内利，耶稣的名字是以马内利，所以我相信神要乘船是要带领我们救以马内利。然后有一次我在以色列做一个大的一个事工啊，一个几千万美金的，第一次去以为我要去以色列做大事，后来才知道神说我不需要你做大事，我要你成全的是以马内利。神所做的一切都为着以马内利，他说我给你好处也是为着你进入我的同在，我给你难处也是要带你进入我的以马内利。所以不要给人解决问题，不要给人解决烦恼，因为他的烦恼能让他进入寻找神的这个以马内利的里面。神说一个危机也会成为祝福，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看不懂是为什么神允许危机，允许打压，允许困难临到。若你真的要成为神荣耀的见证人，你要懂神有时候会让你输得零比二，他最后他会让你反败为胜。若你有信心，他会让你反败为胜，三比二。圣经中最厉害的就是以西铁记，以西铁记那个普尔节啊，以后就会再多讲。神对我说，你的项目比不上在这个过程里把人带到我面前，你的所做的一切比不上我在这个过程里面给我们就以马内利啊。这个中比的，不是为什么我每次讲到他都打过来啊，哈哈哈，中彼得若你在这里举举手，哈哈哈，感谢神，哈利路亚。事实上神给我们律法有很大的心意，很大的心意。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好吗？律法也是救恩的一部分，让人知罪。其实救恩的目的是要领人进入神同在的理想生活。为什么神要对摩西给律法，对啊亚伯拉罕就没有律法？亚伯拉罕每天只是献祭，什么都不知道，甚至到那个约瑟，他叫埃及，他也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他的信仰，他甚至成为一个安城祭司的那个女婿，外表就像一个埃及的一个宗教人士啊，一个祭司。所以求神帮助你，帮助我啊，用我们的心不单纯，神才有用外在的律法帮助我们，慢慢把我们的心调整，以至于我们能了解神的心意。神一切的努力，包括给律法，包括管教我们，包括祝福我们，都是为着我们能进入以马内利。所以今天从这个角度，我们去从耶稣的眼光啊去看律法。我相信耶稣他是在颁布律法的时候，主耶稣三位一体神他都在与天父同在，在那个山顶上，那个西乃山，主耶稣都在哪里？因为他曾经说在这个箴言书第八章他是自卫啊，他是他的自卫啊，然后当父在创造天地的时候，他踊跃在神的创造，为人类高兴。主耶稣在创世的时候已经在了。所以求神帮助你，帮助我。今天我们要从耶稣基督他站在一个最初给律法的那个心意，那个原创者那个态度来看律法。所以他常说有话这样说，但是我告诉你们，呵呵，好，所以幸福理想的家庭生活是由以马内利生活开启的。今天我们主题，今天是我们要讲到一种，是讲到家庭生活。为什么讲家庭生活？因为住棚嘛， 为什么神重视这个棚底下七天，在这个底下大家一起与神同在，纪念他们在旷野与神同行，在艰难的时候那种生活。所以我们特别在今天，包括那个中秋节，也是一家团圆的意思，我们就思想啊，我们的理想的家庭生活现在应该有以马内利开启，你同意吗？好，我们再看下去啊。等一等，我们先要打开一些，你们有谁愿意在这个过程里面给我们回应的啊？好，我也解除我们的一些人的那个语音，要你们愿意的可以给我们一些回应啊。感谢主，可以到时候打一个举手就可以了啊。所以我希望我们能了解，若主耶稣他，我们天父三位一体神，他一切的努力是最后在天上在地上都与我们同在。所以耶稣曾经在那个大使命里面他这样说，天上地上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我要，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然后奉父子圣灵的名啊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的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实际上主耶稣一开始就是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了，就在这个权柄底下，所以你们要去。然后主耶稣从一开始就是有我就有权柄，没有我就没有权柄。但是我们常常就不要第一句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了，就只要从那个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把那个重点放在我要去，而不是神吩咐我去，把一个他的使命变成我的使命，这个错。从头到尾，这个拯救世界的使命是谁的使命？耶稣基督的使命。然后他说，我答应你们，就算世界末了，我也常与你们同在。同在是从头到尾的，他的权柄，他复活之后的这个属天的权柄给不是给你，是在他那边，没给你，你有他就有这个权柄。然后他答应，就算世界末了，只要你履行这个使命，我就常与你们同在。你是与我们同心的，同父一轭的。所以主耶稣从头到尾都没有把权柄单单给你，直到他复活。里面也有一句话，他说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天上捆绑；你们在地上释放的，天上释放。父怎么差遣我，我照样差遣你们。主耶稣的差遣是有他的同在，天父是这样差遣耶稣的。所以今天这个祝棚者讲的以马内利，我希望你们清楚，耶稣给我们基督徒的权柄不是给了你，是你没有他，离开了他什么都做不了。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讲到先知性的人生的特质，就是没有耶稣什么都没有。先知性人生就是耶稣的人生，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认识耶稣基督讲的登山宝训，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耶稣基督的生命，也理解他对我们的期望。他认为我们都是先知，阿们，听神的话语，信神的话语，传神的话语，这个就是旧约到新约的先知，也是耶稣一生所做的。父怎么说我就怎么说啊，圣灵传的都是从天父那边听过来的啊，主父不做，没有吩咐我什么都不做，这个是耶稣基督先知性的人生。所以今天盼望从这个我们从今天我们的登山宝训第五章，我们要把那个他谈到律法的那几个事情，我们在这里分析。然后我们今天只谈中间的一部分，上个礼拜我们讲的一部分，今天还有另外一部分我们要谈。所以我们再去看我们的投影片，我们要好好的了解我们的主耶稣，他讲话是有一个目标，他讲的事情都是有重点的，有一个他的心中的一个梦，一个目标啊。所以我说律法的原意是领我们进入以马内利的美景。以马内利是一个美景，是一个神同在的一个理想的生活啊，这个是律法的原意，我也相信是耶稣的原意。 然后我们要看看一个，就是我们从一个角、一个领人进入以马内利，以成为中心的生活的角度去看律法。律法的中心是什么呢？律法是期望，耶稣的期望是我们能过一个以神的圣洁，希伯来语叫 kadosh。我们一起来说 kadosh，kadosh，kadosh，kadosh。这个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是天使在以下先知的意象 kadosh，kadosh，kadosh。天使宣告三句：圣哉，圣哉，圣哉。所以这里换成圣洁是不够的，应该圣哉。圣哉是一种感叹啊，不是它原来的意思是一种神圣、高大、伟大、不可言传啊，那种圣洁叫做 kadosh。然后是一种神圣的生活，以神的 kadosh，以神的荣耀。神的那种神圣的一种生命为中心，过的一种神圣的生活，这是原来律法要给我们知道的。若没有神的神圣，没有他的同在，我们过不了什么叫做神圣的生活啊。所以 Kadosh 啊，那首诗歌是很棒的，Kadosh，Kadosh，Kadosh。犹太人就是面对一个至圣所，西乃山一个圣洁的神，所罗门圣殿那个圣洁的神，伟大的神，不可言传的伟大。甚至神是住在隐秘处，住在那个至圣所，人不能进去。大祭司一年只能进去一次。所以整个旧约是以那个神的圣洁为中心，所有律法都以与神同行啊，与神同行。你要守律法，你才可以与神同行，因为神是圣洁的，不是为着你个人的道德啊。然后你做不到这个律法的要求，你就去献祭，你去认罪，然后恢复这个圣洁，恢复这个标准。你尊重这个律法，尊重神的圣洁，你可以再回到这个圣洁的团体当中，继续在神的圣洁、神的荣耀中与他同行。律法的重点是保持你跟神同行，然后这里是一种使神得荣耀、使人得平安的生活，使神得荣耀、使人得平安。我们有时候为犯罪、为软弱、为妥协，这是为得平安。但若你只有平安，神不得荣耀，这个就不行。就只有神得荣耀，人有时候他不得平安。有些很属灵的，总是整天骂人，用律法压在别人身上。只有神得荣耀，却没有让人得平安。神说：“我的律法的中心是神要得荣耀，同时人要得平安。”你看主耶稣一生，他一句话就把人带到神面前：“你们谁是没罪的？你们首先拿石头打这个女人。”耶稣基督让这些人都面对律法的要求。你们谁是看到这个妇女行淫，你就先拿石头做见证，你先丢石头。那些法利赛人陷害耶稣的，他们不能承认他们亲眼看到这个女人没穿衣服。若说他看到这个女人没穿衣服在行淫啊，他们就有罪了嘛。所以他们为什么不出来丢第一个石头？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离开。主耶稣很厉害，按照律法要求他们，然后就把他们带到神的审判面前，然后最后这个女人，这个罪人得到释放，得平安。弟兄姐妹，这个是一种怎么样的滋味？可以让人本来很大的冲突血流，那个流血事件的，好像很表面很公义，背后很肮脏的事情，耶稣一句话，因为他是站在就。搞定了，因为他站在神的 Kadosh 神的天上那个圣洁的眼光，他一句话就把人带到神面前。圣殿当时定罪的地方是圣殿，圣殿是一个神赦免的地方，神圣洁同在的地方，让人认识他的圣洁、他的爱的地方，却在哪里要用石头打一个女人。所以我们在说，我们认为的圣洁是我们的 义我们做好，但神的圣洁是从他的宝座下来的，你永远达不到的，只有亲近他才有。所以这里说神要在你身上显出他同在的证据，这个就是律法的功用，让人看到你与世上的其他种类种族不一样。所以我们的律法，耶稣眼中的律法，领人进入以马内利，然后他是要显出你是与圣洁的神同行的证据。我在说我们都软弱的，所以在律法当中有一种限制赎罪制，要让你得赦免，你要重新开始。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阿们。我们不要活在一种宗教那种教条底下，变成回教一样的，好可怜，这个神太凶了啊！现在的犹太人啊，在以色列的犹太人，那些宗教的人士，他们听到神的声音，我们听到神的名字就摔，就哪里抖啊，在哪里抖啊？这个也不是律法原来的原意。没有一个老爸喜欢他的孩子，怕他，怕到一个地步，听到他的名字就抖，这个不好。所以啊，我相信神要我们进入的就是以马内利的美景，以神的圣洁卡都是为中心的神圣的生活啊，是一种使神得荣耀人得平安的生活，是一个要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显出他同在的证据，是一种丰盛的生活。阿们。以马内利的美景，这就是以马内利的美景。所以若律法的原意是领我们进入以马内利的美景，我们今天就要从这个角度去想一想啊，耶稣讲的啊，从登山宝训第五章啊，那个我们上个礼拜讲，你不可以骂人啊，你有得罪弟兄姐妹啊，那个有人恨你怨你啊，怨恨你就去献祭啊。耶稣讲的是一个关于律法的事情，我们今天就来分享一下。第一点，上个礼拜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啊，耶稣讲的是人际关系啊，你不可，有说不可杀人啊，不可杀人，这个就是十诫的其中一诫。实际上，耶稣在里面提到的是神圣的和谐的生活啊，不是单单叫你不要杀人，不要杀人就可以了。那么这个算什么是理想生活？单单不杀人就是好人了吗？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杀人，但我们却天天在恨人，天天在骂人。所以这段圣经啊，我们读一次好吗？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二到二十六节，上个礼拜我们查经查到这一段，记得吗？耶稣是从十七节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又到二十节，五章二十节，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思考了，耶稣就转下去，二十节，你们听见吩咐有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这是十诫的第几条？第六条啊，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摩利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们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还愿，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们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施，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我实在告诉你们，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哪里出来。所以这里耶稣基督同律法的真正的意思，不是单单杀不杀人这个动作，是真的要你从心里把那个杀人的动机、杀人的意念，就是恨人的意念都除掉。所以 他关心的律法关心的，当你守这个十诫的这个不可杀人，就是你要追求一种爱人的关系，爱，主动的爱，主动的和好，不去乱用话来伤害人，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好就说出来。杀人的动机来自恨人，所以从上个礼拜我们说这个是一种耶稣关心的，是一种神圣的和谐的生活，令人羡慕的。连嘴巴我们都不乱说话，我们能带来和谐、沙龙、平安。这个是上个礼拜我们讲的。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27节开始，我们是说神圣的家庭生活，就是这些人守律法的这些群体，每一个家庭里面的人，整个群体守律法的这个族群他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世纪，圣洁的国度，对不对？神圣的这个族群里面的家庭生活，为什么要这样说呢？这里27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这个是律法的第七条。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些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可叫全心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下在入地狱。31节，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我在这里主提到一种男女关系，为什么说是家庭生活呢？实际上家庭是从男女开始，对不对？若这个社会的风气不好，男女关系很乱，家庭也不会和谐，家庭不会和谐。所以主是从我们内心开始，带领我们思想一种生活，一种圣洁的生活，与神同在的生活，是神圣的家庭生活。我后面会多讲，今天主题要讲这段。然后神圣的敬虔生活，什么叫真正的敬虔？我们的想法敬虔就是每天祷告读经，每天念念不忘，念念有词的讲圣经的话，这个是敬虔吗？耶稣不是这样说。33节，你们要听经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事，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跟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急着天起事，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急着地起事，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急着耶路撒冷起事，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京城；又不可急着你的头起事，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再多说就是出于了恶解。这个是耶稣讲的真正的敬虔，不可起誓。为什么不可起誓？为什么不可急着头起誓？为什么在这里说多说就是出于恶解。这个是下个礼拜要讲的。你们回去好好的思考，我给你们这个大纲，刚刚讲的主说的律法，关于律法的事情。要最后一条就是神圣的善良的生活，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应该是爱你的仇敌，对不对？我们也读一下好吗？今天花点时间，你从这个角度你就看到，这些不是个人的道德问题，这些是一种主耶稣对我们这个群体，我们人与人之间，我们人与神之间的一种期望。什么叫做真正的善良？ 你跟我都认为我们很善良，对不对？但主说不是，你们的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才是他认为的善良。在这里他分了两段，一个是不可报复，一个是爱你的仇敌。你们听见有话说，以言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打你的右脸呢，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有打你想告你的，要拿你的里衣的，连外衣也由他拿去。哇，也四十节，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路、两里路啊。有人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我何等的善良，完全不设防，可能吗？除了你是先知，你要活出一种先知性的人生啊！这个是一种不是不报复的生活，是一种完全善良的生活。然后在这里啊，耶稣再深入一点讲到：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了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叫海人，好人也叫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啊。你们若单爱了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的？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若你要像我刚才说的，凡所到之处都成为祝福，凡所到之处都成为神迹的器皿，你在哪里，神的同在就在哪里，你就能带来那个地方祝福。过这四种律法中的以马内利的美景的生活，进入以马内利的这四种生活，和谐生活、家庭生活、敬虔生活、善良生活，所以你真的能活出最后那种善良，你到哪里都是发光的。任何的压迫、任何的政治的迫害、任何的丑陋的生命在你面前都抬不起头来。你要我死，我死给你看。耶稣就这样了，就是不妥协。你打一个人，打得他趴下来，他爬起来，再打他，他爬起来，他爬起来，打到你手软，打到身旁的人都为这个事情觉得受不了。绝对的善良，绝对的善良会带来一个公义的光，刺痛了每一个人的良心。你有这样的善良吗？谁做到？主耶稣做到。先知性的人生是一个带来和谐生活的人生，是一个带来圣洁家庭生活的人生，是一个带来神圣敬虔生活的人生，是一个带来神圣善良生活的人生。这样看，你们说，哇，主耶稣期望太大了吧？是的，他要你做先知嘛，这是神地上的代言人，和平沙龙的代言人，和谐啊，一个爱真正的一种圣洁的生活啊，一个代言人就是家庭的生活，要虔诚，一个真真正正心里正直的人，要一个善良，像父慈悲一样的。所以我今天上个礼拜已经讲了第一点，今天我主要讲第二点，主要是为什么那么看重家庭，为什么那么从个人的一种圣洁的要求，严谨的婚姻，包括那个什么啊休妻的事情，这个完全不是为着你个人的道德，是为着整体的见证，同意吗？所以啊，我相信。今天是一个 introduction for law， 就是这个介绍主耶稣眼中的律法啊，律法是如何带领我们进入以马内利的美景啊。我们就开始讲今天的主题，就是神圣的家庭生活。 我想在这个时候我们再唱一次刚才那首歌好吗？因为我觉得我们常常想的都是自我，我们没有想到神与我同在多丢脸，我们没有想到我们与神同行事实上真的在荣耀神吗？还是我们给神不好看？所以求神帮助你，帮助我，神在容忍我们，我们的软弱，但是他说在你的软弱上我给恩典，也是我的荣耀，但是不要在恩典中使那个罪显多，好不好啊？所以我还是希望我们来唱一次那刚才那首歌，我们主题就是神的同在，我们要活出神同在的凭据，活在神的圣洁的同在中。这个是以马内利美景，犹太在旷野一无所有，他们只能仰望神，所以他们知道什么叫单一仰望神。今天你跟我拥有太多了，所以我们没有单纯专一仰望神，我们也不能理解耶稣基督心中所讲的律法。所以讲到这里，我希望我们再次回到这个美景，以马内利的美景，每天看到神的荣耀，荣耀，荣耀，每天看到神的圣洁，圣洁，圣洁。不要看你自己，要看你的神。神叫你在这种荣耀的同在里进入一种信心的和谐生活，神与你同在，他能审判，神与你同在，你要相信他给你足够的爱，爱你的家人。神同在是荣耀的，但是要看到他的荣耀。历历大能无言能及，他是以大能与你同在的 Kadosh Kadosh Kadosh。
身在身在身在身生命里就单单要
让我们不要再看地上的事太多，也不要再看环境，要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你，就像你现在在旷野仰望云柱火柱，跟着云柱火柱走。
要过 望就单单仰望你。
在旷野的以色列人是令人敬畏的一个群体，他们在旷野不用种田，他们这群人走在旷野，云柱火柱在他们头上，让人惧怕。这群人是与众不同的，分别为圣的。今天主耶稣也希望我们能活得像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一样。不要讲你什么侍奉主，先进入神的荣耀，与他同住，与他同行。你的大能无人能及，要经历主的大能的同在，他的圣洁的同在。赞美他，
俯伏于中，单单仰望你。
神要成为你同在的荣耀，他要在你身上显出他同在的见证，同在的荣耀。感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喜欢这首歌吗？今天什么都可以忘记，不要忘记这首歌。神，以马内利的神，是圣洁的神，与你同在的神。所以今天我们在进入我们刚才讲的主题，今天是第二点，神圣的家庭生活。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七节到三十二节，第一段二十七节到三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然后二十九节，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心丢在地狱里。若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可叫全心下入地狱。耶稣基督在这里常常用一些比较极端的一些夸张的一些的言语来形容，来让人想起一些画面、一些图画，让我们知道这个严重性。就像上次耶稣说骂弟兄是摸利的，就难免地狱的火，这就把一个我们认为的小事情变成一个很大的事情。这个是耶稣表达的手法，表达的手法，所以求主帮助你，帮助我。这里耶稣说，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他已经犯奸淫了。意思说，你跟一个女人通奸，跟一个女人犯奸淫淫乱，你不是在你的行动上给定罪，给定罪的地方是在你心里。他说看见一个女人，看见她的肉体，你就心中有一种不好的思想，慢慢就渐渐就变成一个意念。意念细欲怀胎变成行动，所以一切的奸淫都是来自你的心思。所以定罪的地方是在哪里？然后哪里是道大门呢？眼睛是试探的大门，奸淫是由心思开始。所以这里说看见，所以意思约伯说，我不冷冷观看处女。若不他不看女人，不会定睛看着女人，多停留就会 有不好的意念。所以眼睛是试探的大门。主耶稣要提醒我们，你的淫乱的开始是因为你没有守住你的眼睛。所以他说，若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右眼，我们最近去配眼镜，原来他说你画这个三角形的缩小，你会发现你有一只眼睛是主要的眼睛，原来一般左脑的人是右眼，主要看东西这个眼睛是右眼，这个是题外话了。但最重要的，他说 若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一败失去这个器官，不要丢在地狱里，就是不要落在神的审判里。我告诉你，今生在那些男女关系犯错的，神的报应会下来的，你里面会像地狱一样。啊，那些花花公子，我告诉你们，表面他好像很开心，但他一生找不了真爱，他里面是烦躁，里面很辛苦的啊。但最重要的，神会审判。所以这里说，你的右眼叫你跌倒，要挖出来，因为你犯罪的第一个器官就是眼睛，同意吗？若你要守住你的婚姻，弟兄啊，耶稣希望我们有好的婚姻的关系，我们的眼睛要小心。主说要有一种极端的一种彻底的一种态度拒绝，要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为什么眼睛就到手？你想想看，一个男生跟那个女孩子讲话，通常眼睛看看到喜欢了就约她单独吃饭，这个还不是罪，他心思已经有问题，对不对？什么时候越过这个线呢？再去摸摸他的头发，当有一个男生开始对你做这种动作，你要小心。通常都是右手，没有发现，通常都是右手。右手是扶持，右手是安慰。如果一个男女关系出问题了，你会发现那个男的会有动作，扶持也好，扶腰部也好，总之脱手也好，总之眼睛是第一个犯罪的开始，让情欲进来。然后什么时候是掉进这个陷阱呢？就去动手的时候。所以觉得说很清楚的让弟兄一听，哇，我就是这样进入试探的，眼睛看得入火焚身，天天想着那个女人，然后就开始想办法接触对方。当你手一摸，以后就没退路了。就是你回家看着你的太太，看着你的家人，你整天就在那里想着那个事情。所以求主怜悯，眼睛是第一个器官，我们要小心。然后第二个器官就是我们的手。弟兄啊，主耶稣都知道，但他给我们有一个提醒，小心你的眼睛是试探的入口，那试探进来了你挡不了，但就更要小心你的手，一出手便要进去试探，落在试探。所以要坚定，从源头开始就拒绝，同意吗？同意吗？啊，我求神帮助你，帮助我，我们真的要小心。你跟我若只是后悔，最后犯罪犯奸淫，我们有时候免不了落在试探的意念里，我们只能快快认罪，错认认，打理暂定。我们真的要小心，眼睛开启就已经软弱了，所以不要看，不要以为自己很圣洁。我告诉你，不是单单男生，我听香港重建一个牧师，一个大牧师说，他认识一个女孩子，她是一个教会的执事，很爱主，很虔诚，但是她的工作上跟一个帅哥，一个年轻人常常有来往，就那么一同工作，常常有一种战友的感觉，就是一起拼死，然后他们内心就产生情愫，然后这个姐妹不知不觉对这个男生产生一种感觉，然后她找这个牧师说有这个事情，然后她也同意她离开这个工作，真的很好的工作丢掉，就是要不愿意自己陷在这个情欲里。她有丈夫，所以她不能这样，然后她离开那个公司。后来过了一段时间，过了一段日子，这个女生去找这个牧师说，对不起，我犯奸淫。原来她去了别的公司，不知什么时候有一次跟那个男生这样接触，在一个 这顿饭之后，他就喝了酒之后，他就丢进去了。这个姐妹很后悔，很痛苦。这个牧师也只能可怜她，你真的是再继续为她祷告。弟兄姐妹，不要小看试探，心里动了一念，你有时候跑不出来。求神帮助你，帮助我。你要保守一个神圣的家庭生活，你需要付代价的，真的需要付代价。弟兄要付代价，太太要付代价。为什么呢？讲婚姻的太多了，我不讲。但是神说，你们的家庭又不圣洁，你的家庭关系不和谐，你们总是怀恨的话，你们埋藏了很多很多的试探。我想那个姐妹跟丈夫关系一定是不太好。无怨不成夫妇，现怨恨是很正常的。你不怨别的，只怨你太太，只怨你丈夫，对不对？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是为自己，我们做不了的，我们真的是很软弱。我们要求神给我们小心眼睛，要小心我们的手，我们不能留下一个疑难。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再看，主耶稣在这里关心的不是你个人的道德，关心的是神的荣耀，关心的是这个群体的一种和谐的生活，一个爱的生活。主耶稣关心的不是单单人的道德，他关心的是社会风气，因为这样会影响婚姻生活和家庭生活。习惯有不洁心思的人，就是还没结婚以前啊，允许这个意念常常进来的，无论男还是女，是容易让情欲意念进入来的。他们无论男女，他们都不懂得尊重婚姻。当一个不尊重婚姻，会破坏社群的和谐。就是还没有结婚，他们都是一个比较有容易在这个男女的关系上犯罪。当一个社会这样，很多家庭就是威胁，很多好丈夫会遇到坏女人，好些好太太真的跟丈夫有些磨蹭啊，心中还有些不满足，就会落在试探里。所以为什么会有这样容易让情欲进来、意念进来的人？他们就是没有守住眼睛，没有守住他的手。有些男的是这样，女的是这样。所以主要是关心的不是你单单你个人的道德，是为了群体的见证。这个与神同在的群体应该守住你的眼睛，守住你的手。所以一个健康的家庭才能建立健康的下一代，这是重点的重点。这个民族才有希望。我们从历史告诉我们，任何文明崩溃以前啊，这个错字啊，就会出现家庭解体，原因是道德低落、淫乱、同性恋、情欲环流，破坏家庭的根基。要有一个健康强大的社会，需要有更多健康和谐的家庭，你同意吗？你要建立一个强大的一个下一代，需要一个健康的家庭。一个文明崩溃以前，道德堕落、淫乱，最重要影响的是没有家庭，很容易离婚，然后最重要的让孩子没有安全感。我告诉你，不是离婚能解决问题，离婚不单只带来更大的伤害，还有带到旁边很多人都受影响，真的，特别是基督徒群体。现在我们说不可离婚啊，这个是神原来的设定，是一个他的设计图，是要我们在婚姻里面保守这个家庭，要在家里有小孩子，在这个父母的一种爱护底下，他们能健康成长，心灵没有受很多的伤害。所以求主帮助你，帮助我。主耶稣今天讲的这个不可奸淫，其实他关心的是要建立一个幸福、健康、神圣的家庭，因为他要我们成为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的一个神圣的一个群体。然后在下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也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 也是犯奸淫啊。就你们这个莫名其妙，不是莫名其妙，因为你个人，就算你个人守住你的那个什么个人的义、个人的圣洁，但是你会在这个婚姻生活当中有时候受不了。我再说，要有一个长久的婚姻，双方都付了很大代价。是婚姻是两个人破碎自己成为第三个人，所以我有正分的时候，我会给他们播一首诗歌，你侬我侬，舍下情果，情果都烈如火，烈如火的时候没问题啊，然后他们将家两个一起打破，才将你我用水调和，然后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再练一个你，再做一个我，从今以后，我可以说，在我里面有你，你中有我。弟兄姐妹，婚姻是经历破碎，弟兄会经历破碎，姐妹也经历破碎。在以色列有一个资深的一个导游叫做张牧师，他笑笑的承认说，太太是上帝用来修剪我们这个葡萄树的这个剪刀，呵呵他连一把年纪，他笑笑的这样说，从小是妈妈来修剪，然后连大的年纪大一点的是太太来修剪你。感谢神，婚姻有时候是血淋淋，但是婚姻要你守住，确实能免了很多这个社会中的混乱，因为两个离婚的，他们也会再找。另外一个，有些离婚以后，他们遇到很多问题啊，所以我在解释为什么主耶稣反对离婚，甚至当时有很多人，他们是故意休妻，是换妻啊，把妻子休了就给了对方，对方休妻就把妻子给他，他是看到对方的太太他喜欢，他是有财有势，要逼对方休妻，对方为贪钱也卖妻子。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主耶稣说，你休妻又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他不是说不给你离婚，若你离婚是为了其他的原因，你逼着他，为什么他一定被淫妇？因为那个被休的，他不敢回家，家人不要他是羞耻。然后女的没有资格休夫，当时只有休妻的条例，没有休夫，还有女人没有赚钱的能力，没有人会聘请一个女人打工，没有的。所以被休的妇人，要不就沦为妓女，没有谋生的能力，也不敢回家。所以他说，若你这样休她，就叫她做淫妇的。有很多都被逼去成为妓女。这里也说，人若娶这个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的。他的意思是，不要用摩西给你们的一个怜悯的条例，弄得你们的夫妻关系、家庭关系很乱，很乱啊！所以在这里，这个经文主要是保守家庭的关系。离婚在耶稣其他的教导当中，离婚是为什么？因为心硬。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你记得这句话，起初并不是这样。神不赞成休妻，但是在圣经里面有个条例，承接已故妻兄弟的妻子留后的与休妻是不一样的，这个不是淫乱，他死了，在那个律法底下要保护这个死的丈夫的这个人，也是保存他哥哥兄弟的那个土地那个产业。这里是怎么说呢？也是一种以家庭为中心的保障，免得这失去丈夫的女人被别人欺负。什么叫别人欺负？如果一个单独的女人她没有孩子， 他只有自己一个，他会变成很孤单，他也没有谋生能力，这个是当时的现实，男女不平等。所以他们有些这些寡妇甚至会为生存的缘故被逼成妓女。当时的男人都是很坏的，看到一个女人寡妇，他们心中就想他需要男人，这是魔鬼说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耶稣知道这些环境的真实的可怜，所以他要我们，他就业这些律法，当时这种借承接自己兄弟妻子的这种律法是写在圣经里。但是原来的意思不是给这个人多一个妻子，不是，只是给他有一个生孩子的机会，然后也留他在这个家族当中，这个孩子要归给他的哥哥还是弟弟的，不是多一个太太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知道，在当时这个环境当中，女人若给休，不单只是羞耻，也是没路走。所以他说这个社会风气破坏啊，这位破坏社会风气，造成破坏家庭的潜在危机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若能处理好家庭的关系，不乱离婚，以免得这个社会当中多了一些潜在的问题啊。所以求主帮助你，帮助我，好好的保守自己的眼睛，保守自己的手啊，然后真的保守自己这个婚姻在神的旨意里，神圣的那个婚姻那个幸福的家庭会成为神极大的荣耀，也是代表神同在的凭据。所以基督徒为什么不能离婚，是有神的一些的心意。然后最后我要讲主耶稣期望的神圣的家庭生活是怎么样的啊。所以要保守我们与神同在的生活，保守我们婚姻和社会的风气，是由个人开启，由你的眼睛开启，由你的心思开启，以你的手作为一条红线啊，不要动手，再过去动了手就回不了头了。为什么呢？其实现代的法律也是一样，非礼罪不是由你看几眼就定罪，乃是你动手的时候，对不对？动手去非礼，但动手犯罪之先，是因为我们眼睛控制不住，然后才有这样的心思啊，心思成了破口，产生欲念，加上撒旦的谎言，私欲怀胎，便生出罪来，便把它变成行动了，这样便落在罪中。求神帮助我们，主期望的不是我们苦苦的守住这些，神希望我们看到不可奸淫是带来一个幸福的，一个和谐的，一个带来群体蒙福的一种婚姻关系，男女的关系圣洁的群体能带来神的荣耀，人的平安。所以先知性人生的生活是应该活在一个神的荣耀，人得平安的以马内利的美景中。这个是我今天从这一点跟大家分享的。主耶稣他不是单单讲一些道德，他是讲人如何避免落在试探，与神同行的圣洁的群体，实际要求的是一种和谐爱和圣洁的关系。你们这个群体是与神同行的，是以马内利的，有以马内利的荣耀，你们应该要活出一种以马内利的美景。阿们吗？阿们。我们在唱那首歌，我们愿意，我们从那首歌再去领受一种神同在的力量。愿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祝福者中秋节这个家庭节日我们的一个立愿，愿意与神同在，然后我们在里面汲取圣洁的力量，爱的力量。愿神祝福你们，我们一起来敬拜 所以这首诗歌我从住棚子第一天开始，我就一直在播，24小时，在我的一个祷告祭坛，一直在播这首歌。哈利路亚，愿神帮助你，帮助我。我们愿意一切的律法，包括耶稣基督当时讲的时候，他是看到，他是愿意我们活出这种与众不同的生命。你有这样的圣洁的生命，与神同在的以马内利的生命，那种生活你才能真正荣耀神。若你没有这样的和谐的家庭生活，你的见证是要破口的，神不得荣耀。愿你理解什么叫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耶稣的名字叫以马内利，他要你进入他的里面，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以马内利，离开了主耶稣，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所以你要见证你的神，你要先进入以马内利。一切的侍奉，一切的事工，比不上你能进入以马内利，反照神的荣耀和他的圣洁。我们今天立志，我们要学习进入律法的那个中心，整体律法的要带来的这个效果，就是带领我们进入亚伯拉罕跟你的关系，朋友的关系，家人的关系，也是带领我们进入一种以马内利的生活，一种有神同在的生活。谢谢主帮助我们，我们做不到，求圣洁的灵来帮助我们。荣耀荣耀，在你荣耀的同在里，我们再没有看到自己。今天你圣洁的律法解开了，发出光来。愿你以你大能的同在，帮助我们进入律法的真意，以你圣洁的灵光照我们，让我们分享你的圣洁。
暴风雨中淡淡仰望。
圣洁，圣洁，圣洁 ，Kadosh, Kadosh, Kadosh， 神啊，圣哉，圣哉，圣哉，把你这个圣哉，圣哉，圣哉的荣耀给我们，在宝座上让光下来，现在就下来，落在我软弱的生命中，落在我软弱的家庭中，落在我软弱的群体当中。光照我的城市，光照我的家庭，光照我的生命，一切从我的生命开始，进入以马内利的圣洁的生命。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荣耀荣耀荣耀，你的荣美无人能及。哈利路亚，圣哉圣哉圣哉，
一起唱。
圣哉圣哉圣哉，荣耀光柱，单单仰望你。
主啊，我们要仰望你的怜悯直到永生。在你的光中，我们再没有黑暗；在你的圣洁当中，我们再没有情，没有私欲。在你血淋淋的十字架底下，我们能看到我们圣洁的可能、善良的可能、爱的可能。谢谢主。与你同在，以马内利的主，与你同在是我的力量。哈利路亚。呼求以马内利降临，呼求以马内利降临，
荣耀荣耀荣耀，
你的大能无人能及。
我呼求你的主，
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圣哉，仿佛宇宙单单仰望你。
主啊，这个是我们今天这些诗歌跟你许的愿，也是跟你立的约，求你光照我们这些软弱的小群。你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没有你的同在，没有以马内利的美景，我们的生活一无是处。我们今天愿意一切都在你的同在里。你是有天上地下所有权柄的神，你是直到世界末了就与我们同在的神，你是父怎么差遣你，你就差遣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愿主你施恩在我们中间，在祝棚节的当天，我们要跟你立约，要与你同行在你圣洁的光中，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立愿感恩是奉靠耶稣基督你圣洁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